那么接下来我们看30章到31章，那么这两章是另外一个单元，因为30章是雅古尔的箴言，那31章有利木伊勒王他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那最后呢还有一段，31章的第10节到31节，这是论才德的妇人贤妇篇。那么这两章把它摆在箴言的最后，那么有雅古尔的箴言，另外这雅古尔的箴言这里面有很多有关四牧字的箴言，这写得非常有趣，而且每一项都可以好好的加以思考。那31章刚刚讲过利木伊勒王的箴言，还有这个贤妇篇才德的妇人，那么箴言的这个编辑者把这些把它摆在最后，作为前书的结束，这样也不错了，尤其用贤妇篇，那这个才德的妇人这一篇是字母诗，总共有22节，可以说是前书中最宝贵的一篇这个文章，也是好像诗一样写得非常好。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第1节到第10节，这是雅古尔的箴言。因为一开头30章的开头就讲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那么这一段作者是雅基的儿子雅古尔。那雅古尔到底是谁圣经除了这个地方出现之外，别的地方你都找不到雅古尔。所以雅古尔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从未出现过。虽然有解经家以为他以为这个雅基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名字，他说雅古尔乃是所罗门的另外一个名字。那么这样讲这没有圣经根据但是我们看一看这个里面写的内容，也好像一点都不符合而且这名字不是以色列人的名字，看起来是有一点像亚兰文这个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这个根据不同的译本李正中的译本他是翻译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话是神托之言神托之言他是这样翻译的他另外一个卦符是后裔或者翻译就玛撒人的话这里有讲到玛撒人的话那诗高译本他就直接翻译就玛撒人雅克之子雅古尔的格言好了那两边翻译都有谈到玛撒人那这玛撒人到底是谁呢是哪里的人呢那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五章创世纪25章13节创世纪25章13节以实玛利的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耶又有基达亚德别米比山14节米斯马杜马玛撒这里有谈到玛撒所以玛撒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是以实玛利的后裔那这个以实玛利的后裔这些玛撒人他很有智慧以智慧著称也有学者认为这个雅古尔可能是来自邻近国家的智慧师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玛撒人那么来自邻近国家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那么他移尊就教想从所罗门那里得到更高的智慧那么他在以所罗门和以色列学者的交谈当中到最后呢他就皈依以色列人的神因为他的言谈非常有价值 所以箴言的编辑者就把它收集在箴言里面呢，把它摆到后面来。也有人这样看了哈，那这样看就好像有很比较有理了哈。好，那么在第一节的下半节还有一句话哈，说咒人对以铁和乌甲说，这个以铁和乌甲，那以铁和乌甲到底是谁呢？也找不出这个哈圣经的根据，因为其他都没有出现，不知是何许人也啊。那很可能是雅古尔的朋友了。啊，或者是他的学生吧，啊，那么这两个人就是雅古尔写这个箴言的对象了，啊，好了，雅古尔哈，他写了一些箴言，那么对这个以铁和乌甲所说的，好，那他是要说什么话呢？啊，在第二节以下，我们来看一看啊，他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第四嘴，啊，水升天又降下来，水季风在掌握中，水包水在衣服里，水立定地的事迹，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好，然后我们看这个第三节跟啊第四节啊。”从第二节看到第四节这一段话哦，所以我们看到雅古尔讲这样的话哦，你会觉得这个人哈很谦卑了哈，非常谦卑啊，他是以这个谦卑的话啊，谦虚的话啊，来谈一谈哈，好像自嘲自讽的啊，谈到自己啊，这个人哈比众人更蠢笨啊，资质平庸了。才智低于一般人了，啊，他从他所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啊，他是一个诚实的怀疑者，对神的威严、智慧和他高深莫测的伟大，好像陷入无理雾中啊，扑朔迷离，不知所措了，啊，所以他连续提了几个问题哈。水升天又降下来，水季风在掌握中，水包水在衣服里，水立定地的事迹，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一口气哦，提出六个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不是科学家或是哲学家所能够解答了啊。但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由神掌管，很简单，一句话就可以解决。这是神所掌管的，因为他是万有的创造者，是宇宙的主宰啊。那么从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到的，雅古尔他故意问了这么多，其实他不知道吗？应该是知道啊。他说讲谦卑的话了，雅古尔很谦卑了，来谈一谈，其实我懂得不多了，但是他自认为我懂得不多，其实他懂得不少了。那么第五节第六节是他在教导学生啊，他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第六节，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的。那么从第二节一直看到第四节，但是接到第五节第六节就可以看到，那前面的话应该是自谦的话了，不是他真的不懂了啊，然后他就告诉他的学生啊，神的言语很重要啊，而且不可以随便加以更改的。雅古尔面对这个莫测高深的神啊，自觉的无能，毫无作为啊，其实他对神的认识啊是很清楚的，所以他告诉他的学生以铁跟乌甲，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他好像一面盾牌一样，凡投靠他的都可以得到保护。神的对神的言语啊，你不可以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的。神的言语也就是指着在旧约时代应该是指着摩西的律法、律例、典章了。那么这些呢，不可加添，当然也不可以删减了你不可以加添你不可以删减。那么这里第六节是谈到你不可加添而已，你一加添他会责备你，就显为说谎话的， 因为你自己增加就是你讲的啊。啊，那其实我们在新约圣经啊，尤其在启示录啊，最后老约翰呢、啊，他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的十八节、十九节、啊，他有特别说明。他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那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魂了。”哦，如果按老约翰的讲法，我们就更清楚了。对于神的话，你不可以增添，也不可以删减。你增加了，那灾祸就在你身上了；你减少了，你删减了，那你被他从生命树跟圣城删去你的魂就糟了。不过我们可以看到雅古尔对神的认识很清楚，他知道神的眼里句句都是炼净的。你投靠神，你就是有好像得到一面盾牌一样，有依靠了。那你对神的话，你不可以加添呢。要老老实实的来传讲啊。来遵行了，然后第七节到第九节，这是雅古尔他的祷告，他向神祷告。第七节，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第九节，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脱怯，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谈到雅古尔他向神祷告，那么这一则祷告可以说是非常虔诚的祈祷。他向神求两件事，第一件他求什么呢？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也就是说他求神呢、让他能够做一个诚实的人呢、虚假跟谎言都远离我，做人不虚假，说话 不说谎、都很诚实了、做诚实人。那第二点他求什么呢？他说求你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不贫穷也不富足了、你要赐给我需用的饮食。然后他就讲理由了，那恐怕我太饱足了，我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那如果我太贫穷了那我去偷窃了会亵渎神的名，这样也不好啊，所以中间就好了，不要太贫穷也不要太富足。简单讲他求神让他能够过着知足的生活了。那雅古尔求这两件事也可以做我们很好的模范了他认为这两件都非常重要，所以他说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我求了你要赐给我我活着的时候你就要赐给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所以现在我就需要了但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也需要做两件求神让我们做诚实人，那能够过着知足的生活所以这几节经文七到九节你可以成为一篇很好的讲道材料这雅古尔的祷告或是求神两件事好，再来第十节这是一句独立的箴言你不要向主人残谤仆人，恐怕他咒诅你，便算为有罪这是一句独立的箴言跟前面后面好像都没有关系的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就不可对主人批评他的仆人否则你将被咒诅受责罚这个当代圣经是翻译就别在主人面前毁谤他的仆人，免得他骂你，他咒骂你，你就难免有罪了好，这一则箴言就等于在告诉你要善待仆人千万不要在他的主人面前呢毁谤他，诬告他，免得主人生气把他开除掉了，让他失业了，生活没有着落了，所以他在穷苦潦倒的时候，他就恨你了，会咒诅你你为什么让他变成这样 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在别人的仆人面前控告他的仆，在这个主人面前随便控告他的仆人，你不要这样做啊，要不然的话你让这个仆人被人家开除了，那仆人就会恨你，会咒诅你啊。那么这样的教训呢，类似好像我们俗语所讲的哈，过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啊。啊，这个自己的事自己管好，别人的事啊少管为妙啊，干涉别人的家务事啊，就是主人和仆人所共忌的，大家不喜欢的啊。所以你不要在主人的面前诽谤他的仆人，那是他家的事，你管他那么多干嘛啊？因为你一诽谤他的仆人，他不高兴啊，主人不高兴，仆人也不高兴哦。好，接下来啊，从十一节以下啊，都是四牧字的箴言啊，这里面都谈到四啊，一二三四的四啊。那么四有时候他不直接讲四，他就三再加一啊，这样啊。好，十一节到十四节有谈到四中恶人。有一中恶人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有一中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有一中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级，有一中人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啊。这里有讲到四中人，那么这四中人都是恶人啊，四中恶人啊。那么这四种这个令人痛恶的人物啊，他们的恶行啊，与智慧的原则啊，针锋相对啊，可以说是一切邪恶的象征了啊。那第一种啊是什么呢？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那这种人就是大逆不孝的人了啊。这摩西的律法里面有特别规定哦，咒骂父母的必要致死他，这个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就有了，二十一章的十七节。在二十章啊，神借着摩西颁布十条诫命，十条诫命的第五条是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次长寿啊。这一条诫命颁布了，那么在二十一章啊，其实十条诫命颁布之后，在二十一章就有谈到一些惩罚的原则了。那这里面就谈到咒骂父母的要致死他，那么这种不孝的儿子是没有前途的啦。所以在箴言的二十章二十节还谈到他的灯必灭，他的灯必灭，没有前途了，没有后裔了，甚至会短命了，在黑暗中度日了。那么这种大逆不孝的人是恶人了。那么在这一章的十七节跟这一十一节也有一点关系了。三十章的十七节说，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齿所吃了。做戏笑父亲藐视不听从母亲，这个就是不孝敬父母了。那不孝敬父母的人有惩罚，那怎么惩罚呢？说他的眼睛被谷中的乌鸦把它啄出来，带回去给小乌鸦吃。这有一点像我们这个国人所讲的乌鸦还哺啊，这个成语可以来解释这一节经文啊。乌鸦都会还哺了，那做人的做人儿女的不会孝敬父母，不奉养父母，那真的比乌鸦都不如啊。所以这种人眼睛被乌鸦啄出来把它吃掉是活该啊。好了，第一种恶人就是大逆不孝的人啊。那第二种恶人就是自以为义的人了，自以为义，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他自己以为他很清洁了，其实呢，他没有把肮脏的都洗干净啊。这个有一点像主耶稣时代的那些被主耶稣所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假冒为善。主耶稣说，他们把杯盘的外面洗干净，里面却充满了污秽，自以为洁净，自以为一切是没有洗净污秽了。第三种恶人呢，是眼目高傲的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级啊。这个眼睛长在头顶上啊，我们呢有时候骂人眼睛长在头顶上啊， 看高不看低哈，哎，这有一种人呢，眼睛是多么高傲，眼目是多么高傲，他们的眼睛啊长在顶上，目空一切，那么这种人哈，眼高心傲。那箴言二十一章第四节就谈到眼高心傲乃是一种罪啊，所以这种人也叫恶人啊。在第四中恶人呢，哇，这很坏哦。牙如剑齿如刀啊，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哦，这种人太坏了哈，很残暴哈，心毒手辣哈，巧起豪德啊，鱼肉乡民呢，这个哈，毫无这个恻隐之心呢，这种恶霸很坏啊，这也是恶人啊。那么这种恶人当然结局是不好的了，在箴言二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有谈到啊，贫穷人你不可因他的贫穷就抢夺他的物啊，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啊，耶和华必为他辩屈啊，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啊，这箴言二十二章的二三两节就有这样的记载啊，所以这种凶恶残暴无法无天的人，到最后主必为审判刑罚的啦，好，那么接下来哈，也是四的哈，这个十五节到十六节哈，有谈到四样哈不知足的。他说马王有两个女儿，说给啊给啊，有三样不知足的，连说不够的共有四样，三样不知足的，连说不够的共有四样，就是总共有四种了哈。那么这四样不知足的是什么呢？他说阴间、石胎、进水不足的地，还有火，这四样啊都是不知足的，他这里谈到马王啊，马王就是水蛭啊，这个会吸人的血，然后是牲畜的血，那么一附在这个身体上面，它就不分开了。所以许多民族啊文学都以这个马王啊来比喻那些贪婪永不满足的人啊。那马王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啊给啊齁，越多越好齁。那么以此齁，在此就是以他两个女儿来做比喻啊齁，给啊给啊齁，一个是贪心，一个是所望齁，讽刺心中贪婪的人永无满足之日齁。那么这里有谈到四种不知足的阴间，阴间呢，这个永远不会客满的了哈，再多人进去都可以填啊，都可以收容的啊，石胎了哈，石胎这个当代圣经把它翻译做不义的妇人了哈，诗高一本把它翻译做荒胎了哈，那个犹太妇女啊，他们看不能生育啊，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啊。也是一种羞辱啊，因为神祝福人要生养众多啊，遍满地面啊，所以如果不生孩子，那就等于受作主一样啊。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可以看到，哈拿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她心里很难过啊，她丈夫啊又娶一个第二个了哈，姨太太啊，结果来了生一大堆啊，就激动哈拿，哇，哈拿就很悲伤啊，天天以泪洗面啊，还到圣殿去祷告啊。后来得到一个儿子撒母耳，他就很高兴了啊，还把撒母耳献给神了。那石胎啊就不生育的哈，不能生育的妇女哈，这个整天都在想要生育孩子，越多越好了。好，所以石胎就是描写不生育的妇人想要孩子啊，要越多越好啊，永远不会满足。其实他一个都生不出来啊。那个进水不足的地啊，就是很干燥的地啊，迦南地的土地比较干燥啊，下雨之后水分很快就被吸干了，所以缺旱啊，干旱缺水的土地啊，这个水啊浇下去啊越多越好啊，这个不知足啊，进水不足的地啊。那火也是一样啊，那火在烧的时候你柴加下去啊，它一直烧啊，永远烧不完的啦啊。所以火也是一样啊，那个火就可以描写人的欲望啊，人的欲望啊就好像火一样啊，欲火不啊，这个不息的啊，蔓延不息，永无满足之日啊。 好，接下来啊，十七节就是一节特啊，这个单独的箴言了哈。谈到不孝敬父母的人呢，所受的刑罚啊，这个刚刚有谈过了啊，这个因为比乌鸦都不如嘛，所以他的眼睛被乌鸦吃掉，就是活该啊，也是一种啊一种很严重的惩罚了啊。好，那十八节到二十节啊，这里有谈到四样啊，凑不透的啊，奇妙凑不透的事。他说我所凑不透的奇妙有三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啊，就特别哈，他故意写三加一啊，他不讲四，讲三加一啊，让你印象深刻一点哈。那么这四样啊，这个凑不透的事是什么呢？他说鹰在空中飞得到啊，蛇啊在磐石上爬得到，船在海中行得到，男女女交合得到。他说这个我凑不透啊。啊，二十节说银幕的道也是这样啊，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嫌恶啊。那么这四种啊，奇妙凑不透的，鹰在空中飞翔，悠哉悠哉啊，随意猎食地上的猎的这个啊猎物啊，但是呢他毫不留下痕迹啊，鹰飞过去没有痕迹的啊。那蛇在磐石上爬，蛇是没有脚趾的动物啊，但是它能够在地上快速爬行。它在磐石上爬行啊，这个蜿蜒反复啊，毫无踪迹可寻啊。那船在海中行也是一样啊，船在海中航行啊，虽然波涛起伏、乘风破浪啊，但是行过之后呢，海洋立刻恢复旧观啊，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啊。好，这个前面所讲的这三件哦，烟灰过去没有痕迹啊，手跑过去也没有什么痕迹啊，毫无踪迹可寻啊，船在海中行过啊，海浪又恢复原状啊，没有哦，就都是一样啊，看不哦，看不见什么啊、哦，所以以上三件哦，分别发生在天空、陆地、海洋三种不同的层面。但是最令人不解的是第四件事，他说男女交合的道，哦，男女交合的道，啊，他因为怕你不明白，所以在二十节他就给你加以说明了。他说这个就是淫妇的道啊，哦，淫妇呢，哦，他行了淫乱的事情，哦，他，哦，他吃了一把哈，他吃了啊，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吃东西啊，吃过又嘴巴一擦，说我没吃过啊。真的没有啊，哦，嘴巴干干净净的嘛，哦，那淫妇也是一样啊，他行过之后他也不承认了，啊，厚颜无耻了，啊，这个淫妇的淫荡的妇女啊，厚颜无耻的婚外情了，啊，他在行淫之后啊，把嘴一擦说我没有行恶啊，嗯，对啊，检查不出来嘛，啊，因为他没有怀孕啊，检查不出来啊，啊，所以这四样啊，凑奇妙凑不透的事啊。那么在这里啊，接下来哈，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哈，这里有谈到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当不起的共有四样啊，让地土地都震动的事情了。那雅古尔在这里举出有四种人呢，在某一种情况之下能够制造人工地震啊，让地震动嘛哈，它的威力之大实在不可藐视了。啊，这是指的社会秩序啊不平衡的例子了。其发生和存在完全是违反常理的，违反自然常理啊，这是一种倒行逆施罕见的事了。那么这些事情于情于理啊，哎，今有为何啊？如果发生会使家庭社会都不安宁了，那么这四种什么事呢？啊，第一种讲仆人纣王了。仆人纣王这是超乎常理的事情了，仆人既然没有知识又缺乏智慧，怎么能够纣王呢？哇，如今他却以下犯上啊，先兵夺主啊，开始称王执政，那真是天下奇事嘛，哦，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得意忘形，任意妄为，王无法无天啊，那当然地就震动了，哦，再来，哦，第二种就夷人，夷完人吃饱了，夷完无知的人呢，一旦他暴富了，哦，他得到一笔横财， 不知如何利用这笔财富啊，财富在他手中就变成奢华宴乐为非作歹欺压弱小的工具啊，所以宜完人啊吃饱也很可怕啊、哦、好，丑女出嫁啊，丑恶的女子出嫁，丑女啊在现代中文的译本把它翻译做讨厌的女人啊，在李正中译本翻译做无人爱的妇女啊，当代圣经把它翻译做泼辣的啊，泼辣的女子啊，那不同的翻译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哈，一个相貌不扬，哦，很泼辣的女子，这种人啊，华人问津的，哪个喜欢呢？哈，啊，现在呢却获得垂青而出嫁了，哦，那真的哦，令人惊讶啊，哈，说这样的女人品德不良了啊的妇女啊，啊。哇，当然会造成家庭不睦，闹得鸡犬不宁，令人坐立不安啊、哦哦、所以这个也会使地震动了、哦哦、还有一种、哦、第四种、啊、他说贝尼接续祖母了、哦、贝尼他的天职就是要服侍他的女主人、啊、他如今不但做了主人，而像又像原来的祖母发号施令啊，哇，就是鸠占鹊巢哈，夺去啊这个主啊这个女主人的爱情啊，是人中无可忍的事件呢、啊，啊，就好像夏甲怀孕哈、啊，他就瞧不起他的祖母撒来一样，哈、啊，这个在创世纪十六章就有记载嘛，哈、啊，好，接下来哈，24节到28节有四样聪明的小动物。他说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谈到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沙獾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蝗虫没有金王却分队而出，手工用手抓墙却住在王宫，这里有谈到四样聪明的小动物，那么这一段列出四种很软弱的动物啊，在所谓物竞天择的这个生存竞争当中啊，竟能够安然生存并且滋生不息，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软弱了，而尽力受法补救自己的软弱、这个作者、很细心的观察，那么向我们说明啊，智慧的存在与否、与身体的大小没有直接的关系啊，连这些细小的动物的表现呢、都值得我们来学习啊。他说蚂蚁哈、蚂蚁是无力之类、那用我们人的力量来跟蚂蚁比，当然它是无力之类了、小小的、但是呢它是很聪明啊，在夏天会预备粮食、在夏天预备粮食，所以蚂蚁虽然微小啊，但是它能够井然有序的勤奋工作、寻找食物啊，懂得未雨绸缪预备过冬啊，这很聪明啊。那沙獾哈、沙獾是一种这个细小的反刍动物啊、经常出现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干枯的河谷了、那动物学家哈、有的把它称为这个岩蹄兔了啊、有的翻译叫岩鲤了哈、一种这个小小的好像狐狸一样啊、也有点像兔子啊、那么这种啊沙獾啊、也很聪明了、它是在磐石中、磐石当中来造屋啊，沙獾很聪明，因为它们个儿小啊，知道自己的软弱啊，所以懂得明哲保身呢、在干固的河谷的岩石当中来建立安全的这个栖息的场所，所以常常隐身在这个岩石岩穴当中啊，这个我们可以参考一些经文啊，那个《生命记》14章。生命记十四章第七节，生命记十四章第七节，这里有谈到这个沙獾呢，但那些盗解或是分体之中不可吃，乃是骆驼、兔子、沙獾，因为盗解不分体，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个沙獾也属于不洁净的了， 不过这里是称赞这个沙番很聪明，在磐石松建立自己的栖息的场所。然后又谈到蝗虫，蝗虫没有金王却能够分队而出啊。中东一带这个蝗虫很多，有时候有蝗灾那个整群的蝗虫过来好像一片黑影一样连阳光都被遮盖了。那么看到有绿色的部分地方田地它一下去把所有绿色的植物都吃得光光的，很可怕那蝗虫是整队而出的分队而出这个蝗虫很团结它可以说是农作物的最大的祸害那么这里特别提到没有金王就是没有没有元首没有这个花号司令了，但是他的行动却有条不杂，懂得团结一致，倾巢而吃倾巢而出千里良田顷刻就被吃光了被吃得精光，寸草不留很可怕不过这里谈到蝗虫的团结了分队而出团结这也是他的优点那么接下来他谈到守宫的优点，守宫他用手抓墙在住在王宫守宫他是细小柔软的软弱的动物但是他善于自保，懂得在选择在王宫居住去住在王宫里面所以这几种动物都有它的优点蚂蚁的勤劳，未雨绸缪；沙番的聪明找一个栖息的场所；蝗虫它能够团结分队而出；守宫能够找到王宫里面去居住这是它们的聪明那么这四种聪明的小动物来跟我们人比一下，那我们人有没有比它更聪明呢你会不会殷勤工作，未雨绸缪呢你会不会为自己找一个这个安全的栖息的场所，找个依靠呢会不会像蝗虫一样跟人家团结来做事情呢，同工合作呢能不能像守宫呢能够到王宫里面去居住亲近神吗这也值得我们想一想再来29节到31节有谈到四样这个威武的步行威武的步行威武的有三样，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第一样就是狮子，乃百兽中最猛烈无所躲避的再来谈到猎狗、公山羊，还有无人能敌的金王有四种那么这里提到四种威武不屈的威仪后显后大步向前迈进的好像在强调这个金王的威武了威风鼎鼎的样子首先他谈到狮子，狮子是百兽之王很凶猛他昂首阔步游荡在禽兽之间威风鼎鼎面对任何野兽毫不退缩大家都怕他谈到猎狗，猎狗在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译作威武的雄鸡在当代圣经翻译作昂视阔步的公鸡那诗高译本翻译作独步激情的雄鸡，所以为何我们活活本把它翻译作猎狗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其他的译本都翻译作鸡雄鸡公鸡的那好了我们就把它看作公鸡好了公鸡走起路来大摇大摆的四面挥环展示它的威风它独占鳌头，不许任何对手存在，一定同它拼个你死我活，所以它独步激情之中趾气高昂以势不可挡的姿态保护属下的母鸡这公鸡就是这样很威武了那公山羊也是一样它走在羊群的前头以领导者自居他也是前队的眼目机智谨慎带领群羊，一有危险他就奋身不顾以外来侵袭者的英勇战斗这公山羊步行威武。那最后谈到无人能敌的金王他前面谈到三种这个都是动物这第四样谈到金王，无人能敌的金王，骁勇善战， 首相无敌的君王，哦，头戴冠冕，手持权杖，威风鼎鼎来检阅人民啊，哦，与他一起啊，富有盛装的官员啊，又有护身的卫队啊，哇，比起前面所说的三种威武的动物，那更威严多了哈，啊，所以这四种啊，都是很威严的，步行威武的啊。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啊，默祷。三十章的啊，最后两节经文，32到33节，这两节经文啊，可以说是独立的箴言啊。他谈到啊，你若行事以晚，自高自傲，或是怀了恶念，就当用手捂口。33节，摇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出必出血。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之后，如果你愚蠢到狂傲的地步啊，或是心怀诡计，就得反省。啊，搅牛奶，口得牛油，打人家的鼻子，鼻子就出血，激动怒气必引起争端。啊，那这样的翻译也不错了啊。那个作者啊，雅古尔，他用了两节独立箴言来作为这一章的结束。那我们读了雅古尔的箴言呢，你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哈，有什么个人的智慧哈，啊，没有显出什么特别的个人的智慧啊，但是对于敬畏神、待人接物方面微小的地方，也有独到的见解。那么这两节经文啊，这个箴言啊，是警告因果的关系啊。啊，若要免掉麻烦啊，啊，你要先釜底抽薪，除去麻烦的导火线。摇牛奶必成奶油了啊，这个古啊，他们这个哈，啊，把这个哈，啊，肉浆哈，啊，放在三脚架上面的哈，啊，的羊皮袋里面。然后有两个女人啊，摇晃皮带啊，直到这个奶油从肉浆中分开来，啊，所需要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小时了，啊，摇牛奶必成奶油啊，哎，那扭鼻子啊会出血，啊，人如果以晚妄自尊大，心怀恶念，阴谋不轨啊，啊，你要自知羞耻，立刻反省自己。否则就像摇牛奶一样必成奶油，用好像用力捏鼻子必流出鲜血，这个是必然的道理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人种的是什么，说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起败坏，所以主治邪恶的就不会跌倒了，激动怒气的必会引起争端了。所以哦，我们要小心哈，做事情哈，要免掉麻烦，你要釜底抽薪呢，除去麻烦的导火线，啊，所以行事以晚的、自高自傲的、怀了恶念的，要用手捂口，啊，好，那么接下来哈，我们看31章哈。